要做这样子的希求想，这个叫做于此正法深深恭敬。第二个，于说这样正法的法师怎么样呢？圣者恭敬随顺，于等纵使他的地位戒辣生辣跟我相等，乃至于他比我来的劣，就是他可能戒辣生辣都比我低，他乃至于刚刚出家的一个小沙弥，可是他有这样子的过来人的一种修正以及悟处，他增堂为我说法，我也应当要居于卑坐，不轻蔑于他，不轻蔑于他，因为恭敬法故，亦不轻蔑，是名恭敬说法的布德伽罗。如果你对于他所说的法有以上前文的恭敬心，你就应当要去爱屋及乌，也恭敬到这个说法的布德伽罗。不因为他的身份地位比自己可能等可能劣而就看不起啊，应当要同等的恭敬心，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又于正法不作是言。当你听到这个法师讲正法的内容的时候呢，他用的都是一些比较流俗的文字啊，不是很典雅的文字，乃至于呢有很多字都念错别字，或者是台湾国语之类的话，你就会起这样的言说，说此非其事文章章句，所有文句皆悉粗浅故，是名不清正法。你可能是书香世家，于是你就瞧不起听不来他用这种台湾国语或者是用比较没有修辞的文句为你讲说，这个态度应当要修正，因为他所讲的法教那个内容才是重要的，对不对？他表现的那个文字像那个修辞的典雅程度，就不是你今天要去计较的对象，这个的不清不清。好，对于与说法时不作是言，比于我所种性卑劣故，比如说当初就有释迦族的人跟佛出家，对不对？优婆离不是为他们剃头吗？可他跑得比较快了，所以他当了他们的师兄了，所以等到那些释迦族的王公贵子王公贵人要出家以后，他就说要顶礼师兄，他说他明明是一个贱种，我为什么要顶礼他呢？这就是轻慢说法的布德伽罗啊。后来不要忘了，优婆离是结集律藏的首座啊，优婆离是结集律藏的首座啊，所以你看看如何不应当要轻慢啊，轻慢纵使他的种性卑劣也都不应当要轻慢于他。好，这个是以四种相远离轻慢的杂染心。好，最后一个是远离怯弱。翻过来，又听法师不自轻蔑，不要看不起自己。记得我有几次吧，我想陈老居士应该要记得，他每次都客谦，老师您期待我们好好的学，也不要期待我这个老人家吧，我的棺材都已经剩一半截了，你还期待我能够传如来家法，你未免给我太大压力了，我这个人好像天生就会很容易给别人出功课，给别人有压力哈。可是这个压力我不是对你们这一生说而已，是要对你们阿赖耶识去埋下金刚菩提种子说的，请你不要用六意识心听我这句话，请用阿赖耶识你看得起你自己，请你真正要看得起你的法身慧命，你自己在佛眼中的那个佛性，要看得起那个东西。有听法师不自轻蔑，今天学佛了就不应当以一生一世来自居来看待一切事，要用无量劫的时间跟空间来看待你今天所碰到的问题，这种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心情应当要学得会嘛啊！我们中国人也不讲秒大人而小之，保持距离嘛，悠悠可为嘛，今天不懂就表示我还有懂的空间，学习的进度可以继续不断让自己得到法的喜悦嘛，这样子的转念都可以让你的心啊不轻蔑，不要看不起自己啊！由此一向其心远离怯弱的杂染啊！不要随便跟自己说什么我于解法无有力能，于其所证怯弱故，要无怯弱故，对不对？今天不懂熏嘛，对不对？熏嘛啊！所以昭熏名字取得好，对不对？昭的意思就是明明白白光明正大，我就是不懂，我就是来熏的嘛，对不对？你懂还是领导的事情，我跟我自己昨天比，我跟我自己前一生比，我只要生生不对正法能够悟处真相不就好了吗？ 啊，所以这些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好，这个是这十一种相啊，远离我们闻听闻正法的时候的一种所谓的杂染心。杂染心就是烦恼啊，烦恼。其实我们生活上有很多的烦恼了，很多人学佛又增加了另外一种烦恼，其实真的没有必要。学佛应当要得到爱众欢喜的心才对。如果你能用这种态度远离这三种啊，三种所谓的共高、轻慢跟怯弱的心，你应当要相对的升起清净的心才对啊。好，这是有这样子的十一种相呢，菩萨如是无杂染心听闻正法。好，这是我们听闻正法的第一个远离相。第二大类是要远离散乱心，有五种相。他说云何菩萨无散乱心听闻正法呢？无散乱心相对就是要心要定，对不对？所以底下呢讲怎么样呢，在听法的时候呢，让你的心摄心不乱，而能够以定心来听闻正法。他说底下有五种方法。一者求悟解心，不是五戒，开悟啊，被开悟前面有个前提，就要能够理解名相，对不对？所以是倒装过来，求理解名相，进而随顺悟入的心，用这样子的动机来听闻正法。所以怎么样能够理解名相而能够随顺悟入呢？那当然要第二个，二者专一去心听闻正法，不要把心放在恍惚过去刚才那句听不懂的东西，一直不断在推敲啊，都要老师的共享，那一直不断咬在那个过去你听不懂东西上，你就错过了什么？错过了从此以后老师的宣说。记得心永远要保持在当下，熟而已听，一听过不能分别的，搞不懂是什么字的，过就让它过，顶多课后抄别人笔记嘛，对不对？当下最重要的是什么？要把握每一个你听得懂的部分，这叫做专一去心听闻正法。心要朝向你立刻当下一听就懂，相应记得下来，对不对？有所领会的那个东西，那是非常重要的。第三者临音熟耳，临音熟耳就是把每一个字没有错解的记忆下来，这叫做临音熟耳听闻正法。第四，听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教导，你就用它来怎么样检查你今天这一念烦恼心，这叫做扫涤其心。不听闻这个正法，哎呀，老师今天在说某某人，对不对？老师在说什么样的社会现象？不，把老师法师所说的每一件事情都拿来扫涤自己的烦恼心，扫涤自己的分别见，所有一切都是消归自己的自信，不往他处去原念，这个是叫扫涤其心的意思。好，那你要能够扫涤其心，第四就要摄一切心，把你今天呢啊，想等一下下课完之后我要去哪里，我要去吃什么，我要买什么东西回家，这种预想啊，这种散乱，这种调举的念头都要怎么样摄住，不要跑掉，不要跑掉。所以导致来先要摄心，摄心之后呢，所听闻的每一句话都要用来检查你今天的烦恼，然后呢把每一句话听懂，专一去心在自己相应的法教上，用此了解名相而随顺悟入。用这样子的五个心态调整你的心，能够住在定中。这个定其实只是欲界的专注，还不是舍戒以上的定。好，用这样的心入于这样的心当中呢，无散乱而住，听闻法师的教导。底下请看84卷韩老引用下来的解释，在一门分当中他说，奉教心无恼乱心，唯欲求解故。啊，这就是奉教心，他那边文字完全不是完全一样哈。而所谓的奉教的意思，就是你今天要捧奉如来的正教，心就要远离一切的恼乱，唯求什么？唯求能够理解名相而随顺悟入一切的真实义，这就是奉教心的意思。就把你今天当作就在这个法会的当机众，堂上就是佛如来正在宣说这个正法，而你今天就是当机众坐在现场，今天经到哪一个法会， 在哪一个会场，你就把自己心，把自己的这个场域都观想如临清净，这个都奉教心。不要想成我现在是在二十一纪，我是廖成林这个凡夫吸音呢、啊，这样想是不庄严的。所以奉教心是起四密的真实观，把当下境界当作如来法会的现场，把自己当作亲闻佛如来教法的圣弟子。你今天就能够跟像当时的圣弟子一样，言下立刻可以开悟的人，这叫做因众心啊，这叫做奉教心啊。这边的标准定得很高的啊。心一曲折是位于临界文句差别故啊，因差别故。然后呢，熟耳听者位于了之音韵差别，就是那个发音呢、啊。啊，我们常常有一个音有很多个字，对不对？啊，不要错解了。像刚才上课前，昭勋就要问我“等字”，结果你写什么字啊？啊，那他写那个“统”字的字，我说嗯丢了，是“到彼岸”的“到”的左边哈、啊，是字啊，字彼岸，到了彼岸，不是统字的字。等词以后就是等字，这是上礼拜我在补充那个什么实例啊，实例的其中一个、啊、第三个的时候后文就有了啊，了之因运差别。再来呢，修之意，修之意如果对位的话呢，就是我们前面的所谓的扫涤其心，要修正自己的烦恼心，修正自己的分别心，这叫修之意。用这样子的修正呢，未欲误入甚深意，所以不要停留在表象文字的啊，文字的理解，于一切心无不系念，这个叫做摄心，摄一切心的意思。位于无间临解音韵文句义故，无不了之，无不通达而空过者。如果你不求了之通达，你就会空过这次的法会而得不到义力，对不对？所以你心不应当住在你的妄想调举分别见当中，应该把它拉回来，放在音韵差别文字与义差别当中，而能够了之通达入真实义。不要让这次的法会的听闻空过这样的一个时机，直到这一次过了。虽然我们今天有流通什么 MP3 啦、录音带啦，可是再在 MP3 录音带听，跟你在法堂上当堂听，它的效果是很不一样的，很不一样的。尤其当下那种相应的那种气会，就求你跟法师的那种心地能够相应，那唯有在法会清理的当下才能够自己感受。这是谈到听闻正法的动机修正，所以你就知道不是只有藏传有啊，汉传瑜伽师都能讲得这么清楚啊，讲得这么清楚，你去对照一下藏传的教导，你就可以知道，很感谢藏传的传承啊，把这些真实弥勒菩萨所有一切三世十方诸佛所定下来听闻正法的规矩，用心的善巧，如实的传承下来，到现在为止他们都还保留这样的教导，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啊、不应当分传承的差别，说我们汉传不学那一套，这瑜伽师论其实明明白白就有这样子真实的教导。今天一开始今天来，为什么我请求各位学长要在上课之前让自己的心舍心不乱啊，调整一下自己的动机，就是要修正你今天闻正法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这样的一个心态。你如果能够多一分这样的恭敬心、不轻慢心跟离怯弱心，你就可以多一分听法的功德。老实讲，这件事情与说法的大德无异。我来这边也不过就是透过我的舌根这样子来学习，你们今天只是用你的耳根来这边学习，这是我听郑老师说的。大家来这边一起法会上学习，今天你恭敬，不是恭敬我，恭敬法，恭敬如来，恭敬十方三世佛菩萨，依着这样的心，我们大家都用这样的心同入三昧当中，摄心不乱，对不对？扫涤其心，临因熟耳，专一趋心，而能够言下误解，误入真实意，不很好吗？啊，不很好吗？这样的态度就本身就是修行。空师父也讲，听闻佛法诵经的时候，都是戒定慧三无漏学具足的修行。你一次一次这样的熏习，你的阿赖耶识当中的菩提种子，那个有种性，那种善根就会一直不断的成熟，而不在于名相理解的多与少的问题。所以这种闻正法的动机是非常重要的。好，在此简单消闻到此。接着呢，他又问我们啊，问我们学习这些五明的目的，学习五明的目的，于是底下的科第三个。 深山何故求？所以我们前面讲了何所求，何所求就是五明，云何求就是求闻正法。怎么样求闻正法？要远离杂染心，远离散乱心，对不对？有五种相远离散乱心，有十一种相远离杂染心。所以总共合起来，前面呢要求闻正法的态度修正有十六相啊，有十六相。接下来问我们何故？何故佛如来要求我们要定下这五明菩萨道的学习科目呢？我们每一个科目到底有什么目的而去求？所以要问着何故求？菩萨如是求闻正法，就按照前面的远离两种心来这个求闻正法。之后菩萨何故求闻正法？为什么理由来闻这五明菩萨道的正法呢？底下就分一个一个啊，一个一个来说啊，这个目的很重要哈。今天学佛，尤其菩萨教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五明，而五明各个各个到底它有什么样子的利益？到底我们求问啊，求闻到底目标要成就什么事情？在这边倒是把因缘讲得非常清楚。他说第一个，所谓诸菩萨求内明时，为正修心，法随法行。三乘不管是声闻独觉菩萨都有他的菩提分法，我们随后也应当要学菩萨地的菩提分法。这边所谓的法随法行就是三乘的菩提分法，最大的交集就是三十七菩提分啊，三十七菩提分。后文有对法随法行的定义，我这边就不先补充了。所以求内明第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要学习三乘道的各自各自相应的菩提分法，因为三乘道都有它最重要追求的成就的智慧，就是菩提，对不对？三乘菩提，而三乘菩提一定有它菩提的支分，就是它的道次第，它的道理方法，对不对？就是要把每一个三乘菩提的根道果你都要能够搞清楚，或者是教理行果，或者叫净行果，不管你怎么称，这些东西通通都叫做法随法行。而你今天要学一个，学一个传承，你就要把那个传承所有一切的教理行果都要搞明白，把它的道理、道次第、修道的方法、果证的差别都要能够分别了之，通达实践。这就是所谓的为正修行、法随法行而去听闻。所以今天呢，你是恳切的用这种动机去求，而不是说听听就忘了，对不对？右耳进左耳出啊，不是用这种态度，是真的为了要求修行的正法，求一个能够灭烦恼的道次第而去听闻正法。好，第二个，当你能够了解了自己受用的解脱以及三乘的菩提分法以后呢，另外一个目的是为广听闻一切的教法，为了要开示利物于他，为了能够让自己做一个别人的好的老师，你可能要把你的今天所学习的法跟道教与他人，分享给别人，解释给别人听，而你没有善巧，你今天能够理解，于是你要广闻这样子教法别人讲说的善巧，多去听闻，多去学习，对不对？当你从别人那边得到，哦，原来讲说可以这样子举比喻，可以这样子的次第，可以这样子做科判，可以这样子的安排，对不对？讲法的速度等等等等的态度，怎么样能够引发众生的善根跟听闻佛法的益乐，这些东西都是除了内容之外你应当要去学习的东西。所以纵使你在这一行已经是专家，而且你有已经自己的自修证的功德量，你还是要继续去听闻。为什么？学习这些利物于他的种种善巧事。不要忘了菩萨道除了烦恼清净的目标之外，重要在哪里？所知障清净，把一切能够陪伴众生让众生得着利益善巧的所有一切因缘事都要发起益乐去学习，而无有劳倦，无有厌足，非常重要的这个关键。好，所以这是学习内明，就是佛法应当有这两个动机。第二个，当我们求闻因明学的时候呢，到底目标要干什么？ 他说若诸菩萨求因明时，第一个目标位于如实了知外道所造因论是恶言说。恶言说就是错误，它到底错在什么地方？你怎么样能够一听不是用成见去把它拨到地上，我不爱听，而是能够一听明白它到底错在什么地方，你能够晚晚到来次第立论，点醒对方，而且引导他去得到一种正见。这个就是为了学因明的第一个目的。它里面要学习的东西很多哦，对不对？因为以因明来讲，它有中因喻，对不对？那么中就是它的结论，它结论错对各有它的差别。它举的因，因就是证据，对错也各有它的差别。他举的比喻有同义喻，同义同喻就是性质相同的比喻跟性质不同的比喻，到底他的举的比喻是不是恰当，你也能够如其性去听闻，找出他的问题所在，而能够给他正确的建议。透过质问或者透过直接你的建议啊，这样子来互相做讨论，而不只是恶意的攻击。这个是第一个修学因明的所求跟他的目的。为欲降服他诸议论，他诸议论是别人来挑衅我们，当别人来挑衅我们，来找出我们中间的错误，而你今天要来辩护于他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能够去学习因明，否则连你自己立论都立得不得不起，对不对？讲的连世间法都听不过去啊，完全不合逻辑，一点道理都讲不通，你何以令他人起信呢？啊，更不要碰到外道的大老师，一来立刻就把你打到十八层地狱去了，对不对？所以如果一波就乱了，一波你的理就不明了，你的因明是不够功夫的。好，这是为什么要学因明的理由。位于于此真实圣教未尽信者，令其尽信，以尽信者被令增广，这也是一个目的。所以为什么要学习因明？因明就是你讲说道理的那个逻辑性，那个次第性，那个推论的合理，对不对？就像我们今天要学做客判，这是因明的一种哦。啊，讲说怎么样安排从浅到深，怎么样适当的举比喻，怎么样安排各种议论的比较分析，而让我们慢慢自己可以合理有这种心情去接受正确的结论，乃至于引导对方去合理的自己推出结论，而得到那种学法的欢喜，这些都是因明学可以教给我们的东西。好，这是弥勒菩萨教导我们学因明的目的。第二个跟我们讲为什么要学习文字艺术的善巧，就是所谓的声明学。若诸菩萨求声明时，为令信要点语众生与菩萨身深深尽信。什么叫点语？点语就是典雅或者有引经据典啊，这都是叫做点语，就是你所引用的东西都有出处，尤其碰到什么知识分子，对不对？你所引的都是一些江湖很下劣的用词，他会觉得你这个人没有程度。为了让他起信，为了让他对于说法的人能够生恭敬心，所以你要学习典语，让他起信乐心、信要心，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位于误入孤训言音文句差别，不要你一句话就十个错字、十个别意、十个音译都错误的东西，那你的考据就不正确啊！说我师故我在是罗素说的，这就有点荒唐了，对不对？好，这个是你的孤训，你的出处引用都不正确，乃至于你的念音语音也不正确，所有这些孤训言音文字差别你都能够错，你都错用了，这就不符合声明的要求。所以你要学习做法师，要讲经说法，你要有根据，而且你要引用的要正确，你的文字、你的表达要能够合于一般文字表达层次的要求，这是你应当要进一步去学习的东西。于这样子的意义当中呢，种种品类疏音虽说，疏音者是各种方言啊，各种方言、各种表达的方法， 乃至于呢广更广大来说的话呢，你可以用艺术啊，你可以用艺术文化各种的笔况的创作，让它能够得到更广的啊更广的这个摄受力。这就是你今天要学习声明的目的。好，最后再来谈到一方明。那到底弥勒菩萨为什么要我们去学习一方明呢？他说，若诸菩萨求一方明时，为习什么众生的种种疾病，这个疾病当然包括身跟心的疾病。墨学呢，有幸自己世俗所学的都是心理学，可是已经很久没有把它拿来用了，对不对？这些都是可以用的，所以我们在过去当中自己的世间法当中所学习的东西，都可以帮助别人解决问题。所以疾病不见得是一定要是疾病，是困难也可以，对不对？是一个障碍也可以。如果你有这样的经验，如果你既有这样子的体验，你自己能够分享这样的心得方法给他方，或者一个正确饮食作息的方法，都可以引人免一点身心的逼迫啊，多一点身心的清安，而能够在善法当中的学习不生障碍啊，用这样子的一个教导为欲饶益一切大众。这是一方明为什么要学习的理由。再来，所谓的世间工业之处，他说，若诸菩萨求助世间工业之处，为了两个目的啊。第一个，为少功利多积增财，也就是赚钱有方，赚钱有道，生计不会用太劳累身心。如果你做一份工作把你的身心都累垮了，回到家就瘫在床上，你根本没有机会来这边听闻正法，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今天如果你有一点工巧明，你能够在工作上得到一种善巧，得到一种效率的做法，对不对？你能够用一种最省力的做法而得到老板需要以及客户所需要的要求，这就是工巧业处。那么这样子呢，你甚至用这样的工巧业处帮忙众生得到他今天需求的满足，对不对？能够让他人升起这样子生计满足无后顾之忧，他当然更没有业障，而能够转自己的有余的时间来学习正法。所以这些都是要欲令入佛道，他的前行助办因缘啊，前行助办因缘。还有工巧业处，还有第三个目的，为发众生甚稀奇想。为什么？像最近不是因为什么什么众议大哥大的推波助澜，连我的小女儿都在说我想去学魔术。那天我在一个嘉年华的那个什么游园会当中看到一个教空中英语杂志的老师在那边表演毛巾，我本来要去学的，因为 我以前学过那个东西，可是手法要练习啊，怎么样练习得到善巧，就可以让各位来知道什么叫做幻思欲，对不对？在无所有当中变出一个东西出来，这就是让众生起甚稀奇想。而甚稀奇想背后，如果我们今天是学佛的人，就跟他讲，你只不过是用障眼法，对不对？引导你去注意非重点的地方，而其实我在另外一个地方做了一个动作，你没有看到这个因缘，于是你会觉得说在无中生出有来了，对不对？它也是一个讲述的善巧啊，这也是广义的工业啊，工巧业处。所以为发众生甚稀奇想，或者怎么样呢？为以巧智平等分布。我们今天啊，众生都是泛不平，如果你分配的不公平，而大家如果都苦哈哈的，那过得去就算了，对不对？如果今天有这样的资源，而你今天分配不公平，分工不善巧，让众生就会起内政外乱，很多的纷争就会因此而起。所以呢，巧智平等分布是一种经营管理的智慧，是一种领导统御的一种智慧。你能够领导统御一群人，各擅其长，而能够在报酬分配上呢，大家都能够同得利益啊，有这个利能够均分，不于其中呢生出正境啊，互相的竞争，这样子的饶益摄受无量的众生。你看看这边所学的不是很讲实际吗？很讲实际。如果今天大家都在追求法益，每一个人都在那边读经，僧团的很多的修枝业都没人愿意去做。是我说过啊，在一个道场当中呢，需要有很多专长，对不对？ 有人修止观成就，有人呢可能止观修得不怎么好，可是他言辞善巧好，他善说法。有人呢他持戒精严，威德力摄受力够，对不对？好，有人呢他能够在执事工作上，执事工作又很多，有人很擅长管账，有人很擅长管杂物，有人很擅长当知客应众，这些都不是轻易后天学习的，有人就是天赋异禀，在这个地方特别有这个现象。纵使你出家了，纵使你在个僧团担任一个白衣的执事，领到这份职份工作，你都应该用五明善巧去思维，怎么样得其善巧，得无障碍，令众生能够在这边得到摄受，而能够安住在这个僧团当中，不生烦恼，都是非常重要的，懂吗？所以今天菩萨道，纵使是声闻的僧团啊，声闻的僧团，难道这些道理跟方法实际都不讲究吗？我想不至于吧，啊，只不是比较强调些多道的道理而已。所以纵使僧团要安住，要安住，这五明几乎都是一样都少不了的。所以这些五明的道理跟方法都不限在三乘的哪一乘，只要你有人聚集之处，纵使你一个人要生活打理，这五件事情，请问能力少一分，是不是就很难过活？所以很实际，我们怎么样把这些东西都变成你日常的功课？如果有因缘，我就能够放长时间、放宽心量去学习。这些都是我们学习每一件事情，而不只是为了要得到一种智慧，利养名闻，去让别人炫耀说哦我很厉害，不是这个目的啊，不是这个目的。好，以上呢就把这些学五明的目的讲说完毕了。他说，菩萨求此一切的五明，为令无上正等菩提的大智之良速得圆满。也就是说，前面的五明，后面的四明，尤其是都是要来排除一些无上正等菩提佛道之良不具足的一些问题跟障碍。如果能够排除这些障碍，我们的佛道就能够速得圆满。非不于此一切名处次第修学，能得无障一切之智。无障一切之智就是我们前文讲过的佛智，对不对？无障其实应该加个爱才的，无障无碍一切之智，前文是这样说的哈。无障无碍，没有烦恼所知障，这是无障。那么你所学的一切品类的教法，彼此之间互相圆融，没有妨碍，对不对？把一切的品类差别都能够证到无分别智，无分别智当中又能够分别其善巧，各自因缘安立，这就叫做无障无碍一切之智。可是如果不透过遍学五明次第修学成就的话，这个无障无碍的一切之智也不能成就。所以无障无碍一切之智是源于五明学处圆满，以这样子做一，而无障无碍一切之智就是它的果，对不对？你说一切之智是由什么教材学会就得到一切智的吗？不是，是你把五明的学处圆满了，自然而然就在你的智慧若智若见而展现出这种功德力，那种功德力与所知障烦恼障不生障，对不对？彼此之间一切品类之间不相妨碍，都能够展现出那种正因果相的正见，对不对？而生出一种智慧啊，发出一种修养，这些都是佛智的果德，而这些果德都是来自于五明学处的圆满。所以你说一切智智怎么成就，就是这样子的学处圆满成就。好，我们后文他引了一段话，是前面我们无上正等菩提品才讲过的哈，所以我就不多说了。最后结语说，总结三求，如是以说一切菩萨正所应求。正所应求旁边写什么呢？就是我们前面的第一颗何所求，求什么呢？求五明嘛，对不对？求五明嘛。那么第二个如是而求，求什么？求前面的云何求的什么正文法啊。所以你在正所应求旁边呢就写五明，如是而求旁边呢就写正文法。为此一求刚刚讲过，各自都有两个以上的目的， 那个目的跟意乐应当要正确。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这五明啊？你的目的能够完成，就是我们五明学习的目标。好，这边呢算是把这个三求做总结了。好，到这里为止，准备要进到下面一颗因说正法。这也就是我一直鼓励，我在这边其实不是我今天的讲说要作为你们的典范，我希望呢我今天只是引导各位学两件事。第一个，学习一切事对论的方法，我希望你们能够透过我的讲学当中，你们能够学，你们能够依于我今天整理这些文字教法的心得跟经验，而你们能够学到了之后还能够更正上，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我有我的简则，我这样的简则是我今天读这部论的心得，所以我对于整个瑜伽师地论的学习有它的抉择的次第。所以我今天在这边学讲瑜伽师地论两个目的，第一个，呈现一种学习本论的方法，第二个，抉择本论修学的次第。如果各位能听到了，其他我对于文字的解释倒也不是重要的啊，你相应一分你就用一分，不相应者而后，如果你能够得到更正确的解释，更正确的受用跟自证量，你尽管进步啊，没有人会限制你的。所以呢，这边就告诉我们呢，如果你要学习菩萨道，第三个目标里程碑，再从前面的因求圣解、因求正法，第三颗就是我们这边的因说正法。因说正法，所以你在这边呢，五三嘛，不是第三颗吗？前面你就自己去找啦，因求圣解，这是第一个，对不对？我们不是定了从三宝以来的功课吗？就从我们三十五卷以来所定下了几门功课。那么因求正法主要就是谈五明嘛，这边有三种求啦，然后接着呢还要练讲，学着把你今天学来的东西跟别人分享，而不要藏私。佛法这种东西本来就不是我们自己本来会的东西，是我们从如来跟圣弟子代代传承得到的一种心得，而这种心得是你越跟别人分享，你自己越收获越大的一种学习过程。所以今天你们千万不要小看你们自己，而说正法的方法不是像墨学现在用嘴巴说，我们用三业示现，对不对？劝导别人、分享法要，这些都叫做说。你只要安排各种善巧方便引人入佛道，都叫做说。说就是引导，引导别人学佛就是菩萨。不管你今天在这个过程当中扮演什么样子的助伴因缘的角色，都是你应当要发起心的。所以墨学一直鼓励法华三昧，其中呢他规定，智者大师规定要合诵的一部法华经的一品就是安乐行品。安乐行品就告诉你能够要发起大誓愿，对不对？大誓愿为众生说佛法、说正法，本文当中也是体现这件事儿。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们底下的学习就更应该能够去修正我们每一个人在练讲过程当中的一些缺失啊，你慢慢找任何机会为别人分享，为别人来讨论，你今天就在这个说法的过程当中来修正。因为你当你没有学习如何说正法的时候，你的态度就会只是说我知道的，说我以为对的。可是说正法要改变目的，什么目的？要说别人能得利益的东西，不是只是说你自己认为对的东西。你说的当然一定要正确，可是这不是首要目的，首要目的是要让别人得利益安乐，这才是目的。所以如果别人听了不受用，你空有多少的正量跟智慧，多少的讲说，多少难的名相你能够讲说，这恐怕都不是第一要务。所以你往下看下去就知道了，这完全是一种菩萨道动机的转变。所以当你能够转变动机，把你从原本的一个学人改成你能够说正法的法师，这件事情不是只有菩萨道才这样讲哦。阿含经讲说什么才叫做法师， 法师就是多闻圣弟子应当要扮演的角色，就是你的三业要行在道上，让你的三业的在道上正法的显现，能够令所有一切跟我们有缘的众生得到利益安乐，这个事情才是法师的正业。所以各位呢，不要小看你们自己，发心说法啊，发心讲说正法，这个动机有很大的一步的学习。请看本文一开始，他这边说，菩萨为他说正法时，当何所说？说什么东西？云何而说？怎么说呢？何以而说？为什么目的而说呢？为什么目的而说呢？他底下的就讲了，他说所谓诸菩萨正所应求即是所说，正所应求就是我们前面的何所求，所以再把正所应求旁边呢，就写我们前文讲的何所求，就是指的五明。你五明学到什么东西，你就是为众生讲说什么东西，说你学过的，说你知道的，不要讲说你没有学而你不知道的东西，为别人妄说妄见，对不对？所以什么叫做你应当要说什么东西呢？就是说你学过的，说你知道的，你学什么，你懂什么，你知道多少，你就讲多少，对不对？完全不逾矩，完全不过分，是不是这样子？这边就告诉你，你学什么，你学到多少就讲多少。像一个法句这样念过去，那段法句你能解释你就充分解释，不能解释不知为不知，知就是知，对不对？就要这样子把你今天所学的跟大家分享，这就是第一个何所说，就是说你求来的五明，它里面的自见都是能够为别人解说的。那么为此一求，为此一求就是我们前文才刚刚学过的何故求。我们学五明不是有学五明各自应当正确的动机跟目的吗？对不对？所以当你为别人讲说的时候，也要把前面所学来正确学习五明的动机跟目的讲给别人听啊，你就为这个东西而说，不是为表示哦，我很懂哦，我懂很多名相哦，啊，或者为了要得到名闻利养，为了要赚多少什么样子的一个收入而这样有所说，不是。为何一说呢？为前面五名各自所学习的目的，令他能够得到那种受用，众生才能够一直不断的增长广大他学习的益乐心嘛，对不对？跟你一同一块的一直不断学习下去，所以把前面那个学习五名的目的也为别人讲说，你应当要这样子修正你的动机，修正你的意乐，修正你的目的，把你的五明之道所学习的用在对的地方，对不对？这就是何意求。你为了什么道理去求，你就为了什么道理去讲说，而就不是为了自己的名闻利养，就不是为了要夸耀己能，都不是为了这个，都是你怎么样讲，你就如实这样子分享出去。而什么东西是应该广说的？云何说？所以一两种相，因为他说，旁边就写云何而说。所以前面问了三个问题，对不对？当何所说，就是你怎么样学啊？你前面求什么，你就说什么；前面为什么而求，你就这里为什么而说。这两个倒是如前，就不再要多说了。唯一要说的是第二个问题：云何而说，就是怎么说法。他说有两种相，因为他说，第一个随顺，第二个用清净心。你看啊，我刚刚不是讲了吗？说法的动机跟自己学习的动机很不一样，学习动机是你自己想知道什么，对不对？同样道理，异地而处嘛。当你要为别人讲说，你只能够从认自己，我重视什么，我讲什么，可以这样子吗？不行，你要看看众生的心，他们现在的状况，他们需要什么佛法。你要为众生讲说他们需要知道的佛法，而你要发心为他们学，纵使你不屑，对不对？纵使你不在意，纵使你不觉得重要，可是众生向你求这个法，你应当要好好的整理准备这个东西，为他的利益而说，这叫随顺。第二个清净，不夸耀己能，对不对？不着重个人对于名相的解释，是为了让对方得到利益，用这样子的清净心而有所说。所以底下呢，总说有几项啊？十五项，加上五项，总共有二十项。啊，总共有二十项， 说起来很多哈，这段文跟我们前面修守神地的时候呢，有重复。这边是详说，妙老在讲修守神地正说法的时候呢，用的就是这一段文。好，我们看看底下的说法。先总标，他说啊，一两种相，因为他说，一者一随顺说，因为他说；二者一清净说，因为他说。首先呢，先分别。云何依随顺说？因为他说，就是所谓诸菩萨应当安住如法威仪，而为他说，非不安住如法威仪。啊，像讲经说法，我来这边练讲，也是最早在七楼的时候呢，跟简峰文简老师学习怎么样上台，怎么样安坐，怎么样下台。讲经的时候呢，都有他的规矩。包括开经记，包括回向记，都是依他的教导。虽然我过去从智玉老和尚那边，我们有小组学讲，我们的仪轨在这边不一样，可是你要入境就要问熟咯。在这边人家是用什么样子的开经记，什么样子的回向记，你就依人家的方便，依这里的规矩啊。虽然现在慢慢的很多的老师也就不一样了，很多是外地请来的，他可能各有所宗，各有所长，所以呢可能仪轨就不一样啊，仪轨不一样。像我都还记得以前听这个空师傅的录音带的时候呢，啊，他说他每次一开始一切师地论啊，他就先用小小声的声音讲这部经讲不论，请大家翻开第几页，我们先念一段文，大家的对对地方。我还记得当初我第一次听蔡宗生老师的时候，我就说，哎呀，这个人真像空师傅教出来的，完全那个样子，那个讲说，那个音调，就是一模一样，一模一样。这就是弟子相。你要先学，不是先学发展自己的风格，而是老师怎样，你就跟老师的三业相应。你就先让这一生这一次跟他的学习达到他那样的水平，对不对？如果你犹有过之，你自己在进步嘛，对不对？如果连他的程度都到不了，你要跟他的学，你的弟子相不如法威仪降示现，你觉得你学得好吗？你动不动就觉得我可以赢过老师，跟他不一样，你为了不同而不同，这样的学习心态是不正确的啊！先学习能够跟上师的三业相应，到达那个程度再过之，再把你今天从各个老师学的东西去融合，你可以得到你自己的特色，而这种特色是你今天跟你今天相应的眷属因缘而得到另外一重的发心，你的愿是这样子引导你的因缘而相应来的。所以要安住这样的如法威仪。那么哪些叫做如法威仪呢？不为无病处高坐者而说正法，他也不是生病，然后呢他就躺在床上，躺在桌子上，躺在椅子上，这样子呢高处听你说法，这个是不正当的啊，这是不正当的。像那个谁啊，像舍利弗，舍利弗是智慧第一的弟子，他身体不太好，他常常有些时候在阿含经长阿含吧，我记得他有一次病得很重，然后呢他听到世尊在讲一个非常重要的法，他就叫他的侍者把他抬啊，抬到这个法会当中，他怎么样就叫侍者一定要让他扶正起来，不要说他，连世尊甚至有一次身体不太好，就请他的侍者阿难为他代说。当阿难他本来还是依靠在墙边或者树边，当阿难讲到精进的时候，他老人家跟他的本心相应，他老人家就立刻直起被子来，用老残弱的身体直起背着来，这样子听闻正法。上面是他的弟子四则呢，就是因为他讲法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这样的心相应。所以他这边是这样的，倒不是要让身边的人这样子不安齁，这是一种心态。不为作者利益说正法，除非有特殊的因缘啊。如果学生坐着老师站着，这件事情是很不尊重的啊，很不尊重的。可是我们现在在学校不都是这样子吗？学生都是坐着，对不对？而且学生可以评价老师，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我是不在意被评价啊，我只是觉得那整个的那个心态，我们可以评价老师，老师是不是可以评价我？ 哎，我还记得当初为什么离开辅大的，不是因为评价差，我评价都是很好的，可是就是有个学生说，老师你不能当我，我说你考得不好，你又没有出息，我把你当掉是很应该的事情。他说我已经找好工作了，你非要让我毕业不可。我说学生如此，老师也甭当了吧。不过 I don't know， 不晓得当时的决策是对还是错的。不为作者立说正法，不因居后为前行者而说正法。什么叫居后？因为你今天的学养可能不如某人，而你就课间不敢说。今天当你要说就要说，当你坐上台，不管你的介纳年纪或者是身份地位比不起台下的人有许多，你还是应当要尊重正法，高坐而说。这就是这个意思。不为副头，副头就是戴帽子，乃至于脸都看不见。不过到了回教那地方恐怕很难，女孩子不就是要蒙着面吗？不为副头而说正法，因为这是一种不尊重的态度。如别谢脱经广说因之，这是属于一种戒律的要求了哈。那我们也读过律典，我也不太知道还有哪些东西，以后等你出家了你们自己再去看了。何以故？诸佛菩萨尽众法故，这是为了要众法，不是众那个人，懂吗？那个人只是透过他的舌根为佛代说佛法，对不对？是这样的目的，所以我们尽众法的缘故，让他依照这样的如法威仪而做。又于正法生尊重时，令他于法起极珍贵恭敬听闻而不轻毁。所以我还记得我在七楼练讲的时候啊，这个坚老师就一直告诉我们，不要讲一些过度谦虚的话。小弟很不才，在这边没什么准备，来这边为各位讲圆觉经啊，你都没准备对吧？讲什么话哥啊？这是心态是不对的。纵使你不懂，你也选择你懂的为别人讲说，对不对？尽心尽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态度哦。不要表现出中国人那种很奇怪的谦虚的态度哦。供给对于课件的话，那别人听起来都没有信心了。而且你要讲法一开始就让人家起信，信心起不来，你今天的信心也没有，对不对？上下都没有信心啊，在那边讲干什么？讲给谁听呢？对不对？恐怕鬼都不要听了，对不对？这些是非常重要的，要让大家起信起尊重想，这个威仪是必须要有的。好，又为一切说一切法无间而说，这是指的那个讲说的次第啊。为一切说一切法啊，就是讲这个说法次第，次第宣说无间断。这些事情我就做不太好，我讲经你看哈，前面讲三品，后面讲四品，我就跳来跳去。照理说说法，以这个规则来要求的话，就应该要次第讲说，不能间断啊，不能间断。可是现代很难讲，因为现在你看，尤其在海外，你怎么样找一群人长时间每个礼拜一来这边听，对不对？都要短讲，对不对？都要把它整理起来略讲啊。所以这种次第宣说，这种需要有一些开源的哈，这个是我的借口了啊。不过次第讲说，这是有它的重要。我其实慢慢越来越觉得，像我们今天这瑜伽师论的50卷，是有它安排的次第啊。如果跨越它的次第，可能有些过患。再来谈相续，又于正法不生坚令，不作失权。失权，我一开始找了好几本词典找不懂，就后来去问了半天，考倒一堆人，然后我去看那个妙老的这个讲记呢，他说啊，中国人以前教拳的都会为了弟子怕他不孝，所以会暗砍一波，这叫做失拳。所以旁边你就不妨写藏失吧，啊，你自己知道的，你自己找到的资料而不肯怎么样？不肯分享给大家，记住那不是你的哦，你不过就是比别人早一步把他资料找出来，所以你干嘛要藏给自己用啊？对不对？你死了也带不走啊，所以为什么不把它贡献出来、分享出来、供养给大家嘛？好，于法不要生坚令。当你这一生在做法师、在做分享法教的时候，如果你对法有起一念坚令之心，来生都对这个法修为缘，你都听闻不到这个法。 啊，过患是很大的，这个叫做相续色啊，相续色，相续未说横坐一立，纵使你这一次没有圆满的解释，你也要努力的去求哈，找到因缘，只要找到了这个补充的资料，你都要拿出来供养给大家，相续努力，一直不断的求进步，不是满足于一次说法，所以像。现在像空师父讲无量寿经，就是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对不对？今天现在恐怕已经第六次宣说无量寿经了，对不对？全球这样算下来，这就是相续色啊，不生坚定，因为呢不能够以一次的讲说就认为圆满了，要一直不断的找资料，补充自己的修养、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观察，都要一直不断的相续增上。只要你多一分心得，你就多一分报告跟这个分享。又于正法如其文句次第而标，如其文句次第而示，如其次第分别其义，就是按照科判，对不对？先标明，然后呢再解释其义，再为它前后分别，为什么这个法跟这个法比较起来有什么同，有什么义，这个都分别其义。示本身就是示义了，解释它的定义，各个名相的自相。然后呢你讲完了这二十项以后呢，在前后做一些归类，这就是我们后面所讲的分别其义。先标明，然后再示自相，然后呢再比较名相之间的同与异，这叫做分别其义。看这不就是一个教学的善巧吗？好，我想这个是第五。第六，又若隐色一立法义，因标明因示义，因广分别，前面哈，非不隐色义力法义。这边最重要就是隐色义力这件事情。隐色义力就是后文所讲的欢喜啊，像妙人就讲了，哎，讲经说法啊，举比喻啊，讲故事啊，讲公案啊，他老人家很可爱。我跟各位讲个故事好不好？他老人家就爱讲这个话，这个话听起来人家多欢喜，对不对？听那么多枯燥的名相，哎，偶尔穿插一点东西，让人家心生欢喜嘛，就是这个。也应该要讲，讲了半天就扯到别的地方去了，这不对。你讲了比喻，纵使你讲个比喻，也要跟你刚才所教的法义要能够怎么样，要能够合法，把你的比喻，把你的故事能够跟你所讲说的正法教能够合会在一块儿，这是这边所讲的令生欢喜而多一点收获。再来，又因示现所因示现，示现者包括示现两件事，示现四种真实，示现四种道理。披寻记这边就有讲了，令他升起说，哦，原来它不是表面文字的意思而已哦，这个表面的意思底下还有很多秘密深深意，可以演绎成这样子的广泛跟深入啊。所以如果你能够示现出这种深入的体会，这种真实意，能够令听法者生出爱要法的心。那么什么叫做四种真实呢？世间真实、道理真实、烦恼障清净的真实义、所知障清净的真实义。好，世间、道理、烦恼障净、所知障净。那四种道理呢？前文也曾经补充过了，观待道理、作用道理、正成道理、发耳道理。这是四个道理。好，再来，又因教导所因教导，好，就是令他能够从文思修入三摩地。为了底下纵使只有一个愿修正行，你也要为他讲说，对不对？不要你看到这有十个人在那边听，九个都已经打瞌睡了，只有一个人还没听呢。就最后你努力的讲完，他说：“你怎么还不下课？”我等了你下课好，要收拾地方的家人都睡着了，这是我听到看到一个笑话了哈。啊，又因教导所因教导啊，所以那个睁着眼睛看着你的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因讲法者要把他的东西讲清楚、说明白。又因站立所因站立，就令那些心生退去的学子啊，能够再起勇猛心啊，让你的学习的心不要退。那么又因敬畏所因敬畏。对于已经在精进的人，你要能够鼓励他，对不对？让他能够更上一层楼。有过失的呢，要呵斥，不要让学生知道说，哎，你学得好的 写的不好的你都没有分别，这种无分别字不是这样子说的，对不对？有过失的要喝冰，要喝斥，学得好的要称赞，这样学生呢才会一直不断的互相提携而有所进步。看来时间超过了哈，好，我们就不耽误时间，就先讲到第十。我们下个礼拜继续从这十五项啊，十五项，这其实文字不太难哈，啊，快快的我们把它讲过。所以我预计哈，预计大概再两次应该就可以圆满啊这一卷。那么接下来你们今天回去想想看，我们有两个可能性啊。我们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呢是学习44卷到47卷，这是菩萨地的菩提分法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学习解释密经的地波罗蜜品跟成所作品，只有一卷啊，只有一卷。那你们应该从当时就学过来，所以不妨我们下个礼拜会问一下各位的意见啊，看我们这一段文学习完毕以后呢，下面我们是接着讲解释密经的地波罗蜜品成所作品那一卷呢，还是我们后面我会跳过六度四摄来选讲卷44到卷47，是菩萨地的菩提分啊，菩提分法啊，那段文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方法学。好，今天我们到此。